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小叫花录这一首，干净利落，快如闪电。周扬等齐的小子看了都是一惊。开先，王二主动请战，周扬心下以为王二再是不济，好歹能与小叫花战个平手。可二人刚一交手，周扬只看小叫花必让王二拳头的时候，脚下步子稳妥不乱，更似内藏章法，便知王二不是小叫花的对手。等到小叫花使出这记过背摔放倒王二，架势舒展，行动敏捷，绝非一时妄为。周扬见了，心下也难免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这小叫花居然练过功夫。”而且周扬看得清楚，小叫花放倒王二的时候，下手还撩了情面，叫王二轻缓着地，否则难保王二不会吃了大亏。周扬原本对着小叫花并无太多兴趣，不过是因为日子无聊，想戏弄小叫花来寻开心。可现下见到小叫花身手不凡，竟然练过功夫，周扬顿时对着小叫花真正来了兴致。周扬想要跟小叫花比试比试，却不知小叫花究竟有多大本事，于是有心要叫小子们先去探探小叫花的虚实。周扬对小子们道：“谁要是给我拿下了这个小叫花，小爷我重重有赏。”刘三、李四、张五以及王二其实与周扬一样，都是些商贾家的孩子，平日在县城里面游手好闲，惹是生非，完全是仗着家里的背景和团体的势力。论及个人，都是些一不能扛、二不能抬、养尊处优、细皮嫩肉的少爷公子。刚才眼见着小叫花放到王二时露出的一记过背摔，小子们也瞧出来，这小叫花非同一般，并不情愿与小叫花交手。但迫于周扬的威势，小子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前去，先把那小叫花围在了当中。小叫花立在当中，两眼环顾四周，有恃无恐地向周扬等小子说道：“我不想跟你们打架，我还得留着气力去被米可带挣钱呢。”周扬笑道：“我看你这小叫花是财迷心窍，满心思想的都是钱财。”小叫花冷笑道：“我可比不上你们这些公子少爷有家里供养，吃饱了撑得无处发泄，出来惹是生非。我要是不想着挣钱的话，就得挨饿，就得受冻。”小叫花又道：“ 话又说回来，别看你们这些公子少爷活得欢畅，要是失去了家里的公羊，只怕你们过得还不如我呢。小姐话说得格外理直气壮，周扬等小厮听了也难免心虚，更无从辩驳。周扬恼怒起来，向小子们喝道：还等什么呢？给我拿下这小叫花。小子们对小叫花已有戒备，即便听见了周扬下令，却也不敢贸然进攻，一个个扰着小叫花，龇牙咧嘴，咬牙切齿地做鬼脸，想要吓唬小叫花。小姐话并不为小子们所动，站在当中显得十分沉稳。小子李四身手机敏，在一群小子里头常以仅次于周扬的二哥自居。李四当下仔细盯住小姐花，眼见着小姐花说话之际略有分神，而自己又在小姐花身后，便飞起一脚朝着小姐花腰上踢去。李四本以为这出击定能得手，却不想小姐花竟能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。李四这边脚才踢起，小姐花那边已然发觉。小姐花侧身避过李四飞起的脚，更挥手一把将李四的脚接住，而后将李四的脚朝高处一抬。李四立马叫疼叫苦，站也站不住。趁此时机，小姐花右脚向李四膝后一扫，都没费什么气力，便把李四扫得跌倒在地。小姐花也不愿叫李四受伤，在李四倒下去快着地的时候提了李四一把，而后将李四缓缓放到了地上。就在此时，张武向刘三递了个眼神，刘三心领神会，两人从左右两侧一起朝小姐花攻了上去。刘三正对小姐花脸颊挥出一拳，而张武飞腿踢向小姐花的肋下。小姐花眼见左右受敌，竟不慌不忙，十分沉着冷静。看清楚刘三的拳头打到面前，忽一请身子避开刘三的拳风，又猛一伸手抓住刘三的拳头，借着刘三的拳势一牵一引，将刘三从左边扯到了右边。恰时张武的飞腿正好踢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踢在了刘三的肚子上，而刘三的拳头也正中了张武的胸口。两个瞎子齐喊出一声哎呦，抱成一团跌倒在地上，半晌才爬起身来。经过这一轮三战一，三个瞎子惨败给了一个小叫花。小子们又败又伤还在其次，颜面上更是过不去，却都自知不是那小叫花的战架，当下不敢再贸然进攻，气呼呼地回到周扬身边来，嚷嚷着要周扬给大伙报仇雪恨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，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 周扬让几个小子围攻小叫花，就是想要探探小叫花的能耐。眼见几个小子先后着被小叫花给摆平，周扬心下也十分吃惊。当下几个小子捂着藤处哀嚎不已，都嚷嚷着要周扬给他们报仇。周扬自己也手痒痒，正想要会会这个小叫花。周扬到底不比其他小子，有几分机灵心思，心下自有一番盘算。周扬心想，这小叫花看来是练过些功夫的，要与他比较拳脚，只怕抵不过他，还可能输得难看。只是这小叫花身子单薄，手脚纤细，料想气力必然有限，若与他摔跤比较气力的话，赢他的把握必定会更大。周扬定下心计，便大步走下场来。小叫花见周扬的块头架势，知道周扬与之前的小子有所不同，不敢轻敌大意，脚下扎稳一个马步，手上也暗运气力。做好防备之后，只看周扬要如何进攻。周扬走进小叫花，不慌不忙，看准了时机，忽朝着小叫花脸上猛挥出一拳。小叫花一惊，忙侧身躲避，心想只说这拳风的力道，这小少爷比之前几个确实厉害许多，我还当细心留意才好，否则难保不会吃亏。小姐花未曾料想，周扬这一拳其实乃是虚招，目的是迫使小姐花向西躲避。小姐花未避拳锋，当下果然闪到了西侧。周扬眼见计策得成，心下一喜，两眼光华突显，猛发势头，右手一把扣住小叫花的左肩，左手跟上扣住小叫花的右肩，侧身一用力，想要将小叫花摔倒在地。小叫花先见周扬懂得虚实并用，便吃了一惊，发现自己中了周扬的算计，又吃一惊。小姐花不知周扬的目的用意，急忙撤招躲避，不想周扬出手迅速，已经将他拿住，小姐花更是大吃一惊。只待看出周扬的目的是要与自己比试摔跤，小姐花竟毫不示弱，毫无畏惧，也将摔跤的架势摆出来，双手紧紧扣住周扬的肩膀。周扬双手扣在小叫花的双肩上，只觉双手仿佛是握住了几根枯柴棍，没有丝毫肉感。周扬心惊道，这哪里是个人的身子？周扬也难掩欢喜道，这样的身子能有多大气力，这番较量摔跤，我定能赢了这小叫花。可真正交上手以后，周扬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简单。小菊花身子骨瘦弱如柴，可如此瘦弱的身体里却藏着异常强大的力量。这力量把持在周扬的肩头上，任凭周扬费尽心机，竭尽所能，始终稳稳当当，扎扎实实。 周扬占不到半点便宜不说，反倒是在小叫花发力的时候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使尽气力才勉强能与小叫花保持相持之势。周扬心头叫苦道，这小叫花枯瘦如柴，怎地会有这般大的力气？周扬并不知道，小叫花身子瘦弱，却是靠出卖力气讨生活，每日吃食不够，长不出肉来，可是力气却是一点一滴地练出来的。这力气不仅是大，还能长久保持。相较于周扬这位大少爷，尽管也有把子蛮力，却难以坚持，时间稍长，气力便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，一泻千里。恰时，周扬与小叫花交手已有半炷香的功夫，周扬只觉从两臂到后脊乃至于到双腿都渐渐酸痛起来，大口喘气，仍感觉胸闷气短，而扣在自己双肩上的小叫花的手竟如同铁爪一般，丝毫不显疲软。周扬本性要强好胜，岂肯服软？况且想到小叫花之前已经赢了其他几个小子，自己赢了他倒也罢了，若还是输给了他，真正是大伤颜面。周扬心头焦急，却苦于没有应对良策。而此时周扬察觉到小叫花竟又开始向自己发力了。原来小叫花与周扬撞到此时也不容易，小叫花力气不小也能坚持，可她生活极其拮据，每天早上花一文钱买一个老面粑粑，掰成两半，中午吃一半，晚上吃一半，不够的地方全靠喝凉水做填充，勉强有个半饱的感觉就是好的。今天中午小叫花如往常一样只吃了半个粑粑，可与周扬等小子此番相遇，又是跑跳又是打斗，折腾到现在小叫花肚子里早已空无一物，只有些胀气在肚子里头翻来覆去。小叫花当下感觉头脑昏沉，眼睛发花，注意力也难以集中起来，浑身又酸又痛，像是要散架了一般。小叫花心想，不能再打持久仗，还当竭力一搏，尽快了结了这场是非。小叫花这样想着，便聚起所有气力来做最后一搏，只盼尽快摔倒周扬，叫周扬等小子知难而退，以后也别来纠缠自己。可想要摔倒周扬也并不容易，尽管当下周扬已是强弩之末，可凭着好胜心依旧不顾一切地强撑着跟小叫花较劲。两人这时比较的，与其说是气力，倒不如说是毅力，只看哪一方先丧失了斗志，胜负即可分晓。单说这毅力二字，或与人品德性相关，却更靠生活历练铸就。周扬与小叫花，一个是无忧无虑的小少爷，一个是自生自灭的小叫花。论说生活历练，无疑是小叫花更胜一筹。当下比斗中也可尽显分晓，小叫花一心求胜，别无他念， 更无心思衡量输赢得失会有如何不同。而周扬乔任心切，更有患得患失，如此难以全心应战，颓势果然逐渐显现。周扬颓势显现，小叫花便趁胜追击，越战越勇，气力越使越大。眼见着周扬便难以抵挡，只能一败涂地。可俗话说，穷寇莫追。小菊花线下占尽优势，只需坚持下去，周扬必败无疑。可偏偏小菊花性子里头也有几分要强好胜，当下要急于取胜来摆脱周扬等小子的纠缠。于是层层打压，步步追击，真正将周扬逼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。周扬眼见自己被小叫花逼到了绝境上，如此下去自己不仅要输，只怕还要输得难看，心下岂能答应。周扬一咬牙关，一横心肠，为求反败为胜，也顾不得其他，再卑劣的手段也敢豁出去一试。其实周扬老早便发觉小叫花身上有一处薄弱，便是那小叫花的辫子。与王二动手前，小叫花便将自己的辫子绕在了脖子上，辫围恰好落在了左肩上。当下周扬右手正扣在小叫花的左肩上，那辫子尾巴与周扬的右手不过咫尺间隔。周扬初露败相之时，便不免动了些心思道，要是实在打不过这小叫花，我便揪他的辫子，趁他疼痛难忍之时出奇制胜。可周扬也清楚，比武打架应该全凭真本事，揪辫子咬人吐口水之类实属下三滥的伎俩，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屑于使用。一旦使用了，即便是胜了对方也并不光彩，反倒要遭众人唾弃鄙视。因此就小菊花辫子的想法也仅仅是在周扬脑海里一闪而过。周扬打心眼里想的还是要靠真本事打败小菊花。可眼下周扬被小菊花逼入绝境，好胜心异常高涨。毕竟是有限的年纪，头脑一热也顾不得什么光明磊落、勾当伎俩，一切都只为求反败为胜。周扬两眼泛起神采，嘴角露出笑容，眼珠子机灵一转，伸手抓住小菊花的辫子，用力扯了一把。小菊花正觉胜利在望，丝毫没有防备其他。忽见周扬两眼蹦出神采，嘴角又露出笑容来，还来不及想究竟什么缘故，就觉自己脑袋后头传来一阵剧痛，脖子也被勒得喘不过气来。小菊花哈迪喊出一声疼，浑身气力霎时尽泄。周扬行事之前自有一番谋划，便是等小菊花疼痛气力不济之时，他便使出全力将小菊花压倒在地。而当下小菊花气力尽泄，周扬也依着自己的谋划立马使出全力扑向小菊花。 可令周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叫花气力泄尽之后，光剩下他那副瘦弱的身膀，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而此时周扬是据全身之力压过去，可手上却仿佛突然感觉不到小叫花的存在，就如同小叫花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一般。周扬大吃一惊，急忙想要收住石头，无奈他用力实在太猛，石头根本没办法收住。当下周扬头向下，脸微掀，整一个人直冲地面上砸了下去，眼看难逃一个狗吃屎的惨剧。周扬急忙用力侧转身体，以肩着地，落地时就地翻滚，想要以此卸去蛮力。周扬实在是用力过猛，就地连打了七八个滚，竟然还停不下来，滚着滚着就滚进了一旁的荒草丛里面去。也不知那荒草丛从前是什么所在，当中竟然留有一口深井。这还不说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深井的井缘已然损坏不在，一人深宽的井口藏身荒草丛中，没有丝毫遮挡掩盖。亏了这地界已然荒凉，行人本不多，而其人高的荒草丛中，常人没事也不会往里面闯去，否则这口深井不知要吞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只是当下周扬为了卸去蒙力，就地翻滚，滚进了荒草丛里去，还不偏不倚地直冲着那深井而去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